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一月二十号星期四，以下系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表示，承诺解除中国商品的美国关税仲系为时过早，但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正在就呢个嘅议题进行努力。拜登在白宫一次记者会上面表示，他想能够有条件地说，他们正在是实现他们的承诺，或者是正在实现他们更多的承诺，并且能够解除一些，但是时机还未成熟。拜登是指中国对他的前任特朗普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作出承诺，中国远远是未有实现为期两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作出的保证，在2020年以及2021年中是购买2000亿美元的额外美国商品以及服务产品，亦都不清楚如何处理未实现的差额。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国购买到2021年11月达到了承诺额度的大约 60%。 美国人口普查局预计下星期公布12月份的数据。拜登说，他知道有些商业团体正在强烈要求他开始降低特朗普对几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 25% 的关税，这个也是为什么戴奇正在在这个议题上面进行努力。但是他表示，鉴于中国未能够增加购买，降低关税还是为时过早，中国上个星期表示希望美国创造条件扩大贸易合作。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拜登总统的讲话作出回应的时候表示，取消加征关税有利于中国、美国以及世界，特别是在目前通胀形势之下，取消加征关税符合中美两国消费者以及生产者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奥委会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参赛运动员的言行如果有违奥运精神或者中国法规，或者将会受到惩处。北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北京时间星期三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办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面被问及到，如果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就人权等敏感问题发表看法，会有什么效果问题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杨舒说，任何符合奥运精神的言论，他相信都会受到保护，而任何行为或者言论违背奥运精神，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规定，亦都会受到一定的惩处。他还解释说，取消运动员的注册有可能是违规者受到的一种处罚。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规定，任何奥林匹克场地都不允许进行任何抗议或者政治、宗教或者种族宣传，不过去年这个规定有所放松，奥林匹克的场地上面如果出现某种的表达，只要不影响比赛，不影响对参赛者的尊重，就会被允许。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国际奥委会清楚地表明，只要不是在比赛中间或者是颁奖典礼上面，运动员可以在记者会上或者是运动会的场馆接受访问时候，就任何的议题自由表达他们的看法。杨舒有关对违规运动员进行惩处的讲法，似乎亦都与以往的奥运会惯例有所不同，因为在过去的历届奥运会当中，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运动员通常是由国际奥委会出面处理。全球著名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曾经举办一场线上研讨会，会上有发言者警告正在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为了各自的安全，在中国比赛期间应该尽量避免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定在3月27号举行，但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人宣布要参加这次的选举。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亦都是未有表明态度，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亲中的香港电影制片人、功夫大师宣布参选的意愿。因为高调反对2019年反送中民主运动而成为建制派知名意见领袖之一的冼国林，1月19号在 YouTube 上面传短片说他决定参选特首。他说，很多人认为他只是借着参选提高个人知名度以及政治利益，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愿意参加选举特首的候选人需要获得由1500名亲北京人士组成的爱国者为主体的选举委员会的支持。目前还是不清楚冼国龙是否能够获得这个权力巨大的选举委员会的支持。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北京市民对因疫情限制措施无法现场观看冬奥会比赛感到失望。北京冬奥会主办机构星期一宣布，冬奥会比赛门票不对公众出售，只有被挑选的观众才能够现场观看。与此同时，北京市中心的鸟巢国家体育馆已经是被封锁。冬奥会主办方已经宣布禁止外国系观众现场观看比赛。冬奥会将在春节过后的2月4日开幕，运动员、官员、职员以及记者都被要求进入一个防疫的气泡之中，不能够同外界接触，每日要进行检测。北京仲要求前往中国参加冬奥会的人，1月22日开始在进入北京72小时内做核酸检测。北京的学校亦都提前关闭，在放寒假前将课程系移到线上进行。星期三，以捍卫自由与人权著称的美国 NBA 篮球明星埃内斯坎特自由，在个人推特上面回应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的公开评论以及邀请，声称要到中国参观维族、卢沟营、西藏、香港以及台湾，还想同彭帅是自由对话。美国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中锋土耳其裔的坎特自由在推特上面说，他是接受姚明的邀请，今年夏天到中国。他不要豪华中国行，亦都不要宣传。你会同我一起去参观维族、卢沟营、西藏、香港和台湾呢？他是想同彭帅自由对话，话俾他知习近平同意还是不同意。现任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1月17日星期一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坎特自由近来对中国的抨击，姚明表示如果有机会，他是想邀请他访问中国，这样可能对他们是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学校官员以及熟悉协议的人士说，麦歇根大学向体育医生性侵受害者支付和解金，麦歇根大学已经同意支付$4.9亿和1000多名前运动员以及学生达成和解。这些人说他们曾经受到该校前体育医生的性侵。一名代表原告的律师对美联社表示，参加针对前校医罗伯特安德森的诉讼的所有1050人将会分享这一笔的和解金。至今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深蓝意见领袖率先宣布参选特首，学者指情况罕见，突显建制内讧。距离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2个多月的时间，特首林郑月娥还未公布是不是会竞逐连任。一名本身是商人的深蓝阵营网上意见领袖冼国林星期三率先在他的网上平台宣布参选特首，成为今届特首选举第一位正式表态的参选人，不过暂时未有选委表态提名他出选。有学者分析，冼国林在社会上知名度不高，而且背景有争议性，曾经卷入多宗涉嫌骗财的事件，他的参选可能是突显出建制阵营反对林郑月娥连任的内讧，亦都反映北京所谓完善政制难以说服外界是一套好的制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即将在3月27日举行，还有倒数2个多月。特首林郑月娥早前提及特首选举提名期将会在2月15日开始，不过林郑月娥至今未有正式表态是不是竞逐连任。选举事务处亦都仲未正式刊登宪报公布特首选举提名期，情况相当罕见。本身是商人的深蓝阵营网上意见领袖，即是 KOL 冼国林，星期三即是1月19日率先在他的网上平台宣布参选特首。他发表大约9分钟的参选宣言，否认今次参选是为了提高知名度。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重大宣布，就是我决定参加新一届行政长官的选举。 我的口号就是忠诚坦荡，仗义担当，不患得失，赤诚报港。短短的16个字就可以反映到我今次参选的心态。我今次的决定可能很多人会质疑我，例如说我可能博提升知名度，希望争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又说我根本够不够班去参加这次选举，又甚至可能说我反口。
冼国霖表示，他是第一个宣布参选特首的政治素人，他都承认自己曾经讲过不会从政，因为担心会影响屋企的生活。不过他表示，家庭在去年出现重大变故，更加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打击，令他思考日后的路。冼国霖曾经担任电影制片等工作，他强调自己出身草根，参选政纲以改善民生问题为主，亦都会打破传统，透过全民参与制定政纲，以开放式将政纲分阶段上传到竞选网站，市民和选委亦都可以透过竞选网站提出意见。
我深信我有能力担当行政长官这个神圣任务，我会配合中央的政策，将香港打造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国际金融创科中心。我的政纲重点就是大刀阔斧地改善民生问题，包括房屋、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等。
冼国霖率先宣布参选特首，未有引起香港主流传媒太大的关注，多份报章都只是在星期四，即是1月20号的港文版报道，其中香港明报以建制 KOL 清选特首，国艺前主席宣布后股价升 37% 为题，内容指冼国霖在财金界是争议人物，曾经担任国艺集团控股主席，去年7月辞任，并且一直减持股份。根据港交所披露权益，冼国霖在去年8月30号持有国艺 2.05% 的股份，他星期三宣布参选之后，带动国艺股价急升接近 37%。明报的报道亦都提及，冼国霖是咏春叶问之子叶准的徒弟，曾经制作电影包括《叶问前传》等作品，亦都活跃在金融界，近年在网上评论时政，属于深蓝阵营，多次批评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表现。冼国霖过去亦都曾经卷入多宗争议事件，其中前年曾经被人贴大字报，一群自称苦主表示合共买了几亿港元的国艺娱乐旗下发行的债券，后来大幅贬值。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虽然冼国霖是深蓝阵营网上意见领袖，有超过10万粉丝，但是他相信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认识冼国霖，这次参选是不是只是搅局，有待观察。
很明显他是一些草莽英雄式的人物，是吧？就利用住过去的事件就搞出玩出位，咁跟住亦都可能有啲经济上嘅谋割又未解决，即係俾人追，俾人话佢呃钱啊。咁佢呢次出嚟究竟係佢自己想乘住个势继续割和青啊，定係话真係有啲人搞局搵佢出嚟做啲嘢去作为自己铺路呢？咁暂时我唔知道。
钟建华表示，过往香港特首选举从来没有一个背景咁具争议性的人物出来搅局，包括曾经卷入多宗涉嫌骗财的事件。他形容今届特首选举可以说是历来最堕落的一次，令人觉得很可笑，也都反映北京所谓完善政制难以说服外界是一套好的制度。
如果我们的特首选举搞到被一个这样性质的人出来搅局的话，你可以話係歷屆呢個特首選舉段最墮落嘅一次嚟嘅，係嘛？未試過有啲咁嘅人可以出嚟搞局嘅。你個個出嚟搞局嘅都係啲民主派啊，係嘛？即係阿梁家傑啊嚇，或者話曾俊華呢啲咁嘅人啦嚇。而家竟然有一個咁樣嘅人啊！咁你香港成個你可以想象，即係所謂嘅即係完善政制嚇，令到呢個港人治港。跟住將嗰啲反對力量打低曬，跟住出嚟填補空間，竟然係呢類咁嘅貨色， 咁你仲點說服人香港個制度係好啊？係嘛？好少咯，我覺得。
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冼國霖宣布參選特首，但是能不能夠取得足夠的選委提名，正式入閘成為特首選舉候選人，仍然是未知之數。他的視頻競選宣言亦都沒有提出任何實際的政綱，解決香港深層次的矛盾或者結構性的問題，令人覺得他今次參選特首可能只是譁眾取寵，促使其他潛在的參選人盡快表態。
被人會覺得一件事，就是其實他出來參選呢，第一可能是有譁眾取寵，第二件事他覺得有些人覺得甚至他其實是玩的意思，就是說第一因為他才參選，已經多過一可能多過一個候選人了。你睇翻成個背景，就是之前提過很多的一啲有意參選，特別是一些透過親北京媒體，譬如話香港01啦，或者甚至即星報報系嘅一啲集團流出嚟消息，話譬如話陳同夫真啊咁樣。咁但突然間又好似銷聲匿跡咧。咁我覺得即係阿冼生出嚟參選咧，亦都某程度上係逼一啲有意參選候選人咧，唔能夠再喺呢段時間繼續沉默或者係表態啊，或者係即係繼續拖一件事啊，係要佢哋喺好短或者甚至可能喺農曆新年之前咧，就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即係意圖啊，係話俾香港市民知道啊，係佢哋有意參選嘅。
王伟国表示，冼国霖曾经在社交平台批评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表现，他的参选可能是凸显建制阵营里面反对林郑月娥连任的内讧，也都反映北京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混乱。
其实都出现一个老旧问题，就是说喂，其实究竟影响对香港政策的究竟是这个广告法啦，究竟是中聯辦啦，甚至而家究竟係唔係國安局單位啊，定係一啲所謂中間人咧？其實係真係好混亂。咁甚至佢哋自稱收到嘅所謂風啊，收到一啲小道消息，究竟係擾亂視線啦，定係一個真確信息咧？其實佢自己都冇人知。咁所以其實你都有聽聞，就係話點解曾玉成都話自己。理解香港政治都已經是落後了，咁解。
王偉國形容香港建制派內部反對林鄭月娥連任集團已經開始冒起，他認為冼國霖能不能夠取得足夠的選委提名正式入閘並不重要，他宣布參選特首最重要的作用只是打響頭炮，也都反映所謂愛國陣營人才凋零，以往參選特首的政治或者商界精英已經不復見。
你講翻由97到而家，亦都有講過，就算你話泛民都有所謂梁家傑啊、何俊仁都上嚟選，但係即係你見到而家可能個情實際情況就係話咧，係中央要翳人出嚟選，要氹人出嚟選，先能夠可以維持到局面嘅話咧，咁可想而知，即係愛國者治港咧，某程度上都俾人當到一種笑話咁去睇。
王伟国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特首的地位和自治权已经大不如前，他形容有如政治傀儡，难以吸引政治精英参选。
很大程度上，大家都认同现在特首只不过是政治傀儡，所以有哪一个愿意做政治傀儡，在背后被人愿意甘心做写信公仔，在跟着那几年的管治里面，他只不过是一些即代理人，或者甚至你見到政府的可能係政務官係採取一個消極躺平不合作態度啊，咁然之後佢係要應付唔同即係北京陣營勢力裏邊嘅嗰個政治分贓啊，或者甚至依一班我叫政治寄生蟲先算啦嚇嘅一啲即係政治勒索咧，咁所以我諗你話而家肯做特首候選或者肯做特首咧，係真係其實除非佢係政治無知。或者他真的覺得他自己有能力駕馭，但是也都看不到現在香港有什麼人呢可以是被即是可以駕馭到現在的政治局面。
去年三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有权提名特首候选人同埋投票选特首嘅选举委员会成员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参选人要取得五个界别选委最少188人提名，先至可以正式入闸参选。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近期香港政府为了达到清零的目标，将社交距离措施延长到去农历新年，引起不少香港人和多个行业的强烈反弹。部分舆论批评港府无视疫情发展，将政治考虑凌驾于医学，和国际主流背道而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五宣布，由于疫情未受控，爆发风险仍然存在，一系列现行社交距离措施会延长14日，直至农历新年大年初三，意味食肆餐馆晚上6点后仍然禁止堂食，戏院、健身中心、美容院等亦都要继续关闭。林郑月娥说，延长措施横跨农历新年，在这段期间大型活动包括年宵花市、新春市场都要取消。
我當然明白呢個措施咧會令好多人失望，因為佢係橫跨咗農曆新年嘅，咁所以大家本來期望可以有一個好温馨愉快或者聚會嘅農曆新年咧，恐怕今年係難以做得到啦。即係話有啲可以提早撤銷咧，睇嚟就唔會啦。事實上我都覺得咧，有陣時我哋都係要有啲決心啦嚇。既然係想達至一個更加可以清零嘅局面咧，我哋就採取呢啲措施。
佢話：近日每日有20000港人接種第一劑疫苗，按趨勢到二月會有接近90%人接種疫苗，到時會比較安全。喺疫情冇明顯惡化或者大規模爆發下，可以喺要求顧客出示接種疫苗證明下重新營運。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目前社區可能仍然有無症狀患者，加上不排除存在超級傳播者，必須減低人流以免疫情擴散。取消年宵市場是因為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 傳播力強，人群聚集之際，即使戴口罩亦都有風險。他說港府期望先苦後甜，必須先壓止 Omicron 擴散，港人只能夠過好日子。屬於親北京陣營的香港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仁，對於港府將禁止食肆晚市堂食措施延長至大年初三，感到非常無奈和極度失望。他估計一旦失去黃金檔期的團年飯生意，整個行業的損失會接近100億港元。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接受香港電台採訪的時候說，美容院不能够在农历新年之前重开，对行业造成重创。
逢亲过年前都是一些办靓高峰期，那是全年最旺的月份来的。现在没有了，也都没有收入。按那个资助的金额，其实坦白讲连一个人的人工都不够出的，那何况整间铺的损失呢？
基于私隐原因化名范女士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说，港府延长社交距离措施打亂咗佢嘅農曆新年計劃。
團年飯就要改咗喺晏晝食咯，咁係啦，午餐咁樣食咗個團年飯啦。咁即係以前可能要去好多屋企唔同嘅人嘅屋企嗰度，跟住去拜年噶嘛。咁而家係咯，我諗都會取消咗先，即係唔會出去咁樣咯。即係食肆依家啱啱叫做開始好翻少少啦，咁跟住侍應都係打散工嘅，咁可能咁啱有本來有工做都可能變咗冇工做咁樣咯。
佢對於港府堅持以清零作為抗疫目標不以為然，
即係有啲不切實際咯，因為你始終每一日可能都好多人會入境啊，或者係係咯，即係喺佢哋入嚟嘅時候，其實已經可能帶住嗰啲病毒入嚟都唔奇咁啊！即係除非即係完全封閉咗成個城市啊！如果你話一日個關都係開住嘅，咁其實都好難話會清到零。 佢想做到所有人都系要打晒针，咁佢先至完成咗佢嘅任务咯。咁可能经济之后，佢可能下一届特首掉翻俾下一届再处理咯。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已经接近两年，随住新冠病毒变种，加上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一啲欧美国家陆续采取与病毒共存嘅态度，放宽公众场所和旅游出入境检疫隔离等防疫限制措施，减少防疫政策对民众生活、经济和旅游等限制。旅居美国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表示，美中两国对抗新冠疫情的模式截然不同。
大陆是不能容忍任何一例病例，这边呢只要不对这个。
任瑞雄说，中国大陆是不能容忍任何一例的新冠病例，而美国只要不对社会造成大规模的医疗系统崩溃和对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基本上美国是允许这些病例出现在社会的。患了新冠的人和没有患新冠的人在大陆是不一样的，但是在美国基本上是一样。现时处于 Omicron 的状态下，很多人中了招而不隔离，你亦都不会知道，因为部分人的症状是很轻微，甚至是无症状，你不会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患病。自觉一些的患者可以在屋企隔离，就算他出去买餸，甚至是没有戴口罩，你亦都冇佢扶。这个就是所谓的与病毒共存。任瑞雄说，清零和与病毒共存的好坏对错很难一概而论。
在前期我们刚开始出现这个病毒，我们对它完全不了解，并且它的致死率也相对很高。
任瑞雄说，最初刚刚开始出现新冠病毒的时候，大家对这种病毒完全是不了解，因为它的死亡率相对很高，传播性极强。嗰陣時，中國實施清零嘅政策係正確嘅，但係到咗後期，病毒變得越嚟越溫和，並且大家對佢嘅了解亦都越嚟越深。嗰陣時，嚴格嘅清零就已經冇必要，因為佢嚴重影響社會嘅正常秩序，令到經濟受挫，對大眾帶嚟嘅其他痛苦已經大於病毒本身嘅痛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实施被形容为全球最严格的隔离检疫规定，若果从高风险国家抵达香港，必须首先在防疫酒店隔离检疫21日。港府更加由1月8日开始限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为期14日。由1月16日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暂停英、美、日、韩在内约150个来自高风险国家的旅客在香港转机和过境。清零政策令到香港的新冠确诊病例长期维持在单位数字的极低水平，但是大多数香港居民都受制于检疫规定而选择留在香港。飲食等行業亦都由於限聚令同埋遊客減少等因素，生意大不如前。香港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以不合比例咁嚴格形容港府嘅清零方針。
個 Omicron 其實大家都見到個傳染力係好高啦，即係喺外邊係好難永遠長遠都係行呢一個策略嘅，因為始終即係全世界其實都係開放嗰個位，咁你好難即係齋自己即係好似閉關鎖國咁噶嘛。特別係香港係作為一個一路以嚟都係好開放、好自由、出入境自由啊，你哋都好方便嘅城市咧，咁好似行呢個方向就好背道而馳咁咯。疫苗氣泡在過往期，就算一些很高接種率的地方，其實都證明了你去那些餐廳處所，就算打了疫苗你都是可以感染，可以是會有傳播的啦。那不會是因為突然間行了你那個 vaccination passport 疫苗護照等等就安全了的。但是似乎香港現在重用這件事來去嘗試谷針或者是處理，咁我覺得講緊唔係一個好大規模嘅爆發，咁唔應該剝奪咗一啲市民可能因為佢冇接種疫苗而去呢啲處所嘅權利咁樣樣咯。
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喺香港電台節目表示， 不可能永續使用加強劑去防止新冠病毒感染，因為第三劑疫苗打完兩三個月開始，抗體數量會大幅降低。他說疫苗的主要功能是預防重症和死亡，聚焦預防重症死亡才是走出大流行的方向。與病毒共存的大前提是提高疫苗接種率至全民，從而將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由原先 2% 減低到千分之一以下，這樣才不會壓垮醫療系統，社會及經濟活動至有可能恢復正常。到時香港就會具備新冠病毒由大流行轉為風土病的條件。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國是最先實施嚴格防疫限制的國家，事隔兩年中國仍然奉行清零政策，每當發現確診個案就會立即封鎖社區甚至封城，同時強制到訪的人進行檢測，這些措施往往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引起廣泛爭議。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原助理教授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所謂清零並沒有足夠醫學理據支持。
中國官方是很強調自己本身清零的那個成就的，就是作為一種軟實力啊、大外宣啊、意識形態上追求一種純潔性。在官方眼中的清零，它的考慮點不是一個科學，不是一個醫學流行病學考慮的，其實可以這樣說是沒有一個醫學支持的清零這件事。透過所謂控制疫情到控制人民的資訊啦、行動啦，透過所謂封小區來到令到一些地方的一些幹部的官員啦，即是他 keep 住真的有事做，這種控制和官方眼中是一個必須要的。但是個控制本身也有一個反效果，你越控制的話呢，些人越不會報疫情啦，因為他怕報了之後會不會直接人間蒸發、反而令到疫情而惡化了的。
部分輿論質疑香港當局緊跟中國大陸實行清零政策，是以防疫為名監控香港市民。黃偉國就相信港府有更深層政治考慮。
為什麼整個防疫措施去到初三呢？因為初四其實就是冬奧開始日子嘛，所以很明顯是林鄭月娥的一種向習近平、向中央一種政治獻媚，做場戲給中央看，就是說我為了要向中央表示一種政治忠誠效忠和一種順從，直接將香港人犧牲，連他們農曆新年行花市、出街吃飯、各樣的娛樂消費經濟活動都會停，希望能夠做到一種氣氛或者一種觀感，就覺得香港是緊隨中央政策。但這件事是沒有科學、醫學和沒有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去支持的。
黃偉國說，無可否認清零政策為中國大陸和港澳地區換來漂亮的防疫成績單，但是就為居民帶來沉重的壓力，亦即是所謂的抗疫疲勞。如果當局不正視問題，長遠來講有可能引發社會動盪。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 星期二1月18日寫信給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要求他的辦公室在北京冬季奧運會登場之前公布一份有關新疆地區的人權侵犯情況評估報告。據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報導， CECC 主席麥克利參議員和共同主席麥戈文眾議員星期二在聯名信中表示，聯合國人權事務辦公室公布報告將可以趁著中國舉辦冬季奧運會，國際社會焦點轉移到中國的同時，提供全球一個公共服務，讓全世界了解發生在新疆的事情。議員說這樣做同時還將會重申一個事實，並沒有任何國家可以不受到審查或者凌駕於國際法之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去年9月份曾經表示，他的辦公室正在完成一份與新疆侵犯人權指控有關的評估報告。我的辦公室，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正在完成對有關該地區嚴重侵犯人權指控的現有信息的評估，期望將會公之於眾。巴切萊特去年9月份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8屆會議開幕儀式上是這樣說的。 據路透社去年12月報導，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發言人科爾維爾表示，令人心感不安的調查結果仍在分析中。他還說，我們當然也同樣發現了拘押設施中存在任意拘押和虐待的模式，以及強迫勞動和廣泛侵蝕社會及文化權利的現象。利爾維爾當時透露，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希望在未來幾個禮拜內公布報告，新疆維吾爾人所面臨的系統性迫害和打壓等人權危機正受到日益擴大國際社會關注。根據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稱，自2017年起，中國政府將180萬至300萬名的維吾爾人拘押在集中營，成千上萬人被判刑監禁。中國官方完全否認虐待維族人和強拆清真寺的指控。中國辯稱新疆問題的本質就是要反暴恐去極端化、反分裂問題，而不是所謂人權宗教問題。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公署自2018年以來向北京提出要求，希望能夠不受限制地進入新疆，派遣一支先進小組為熱議中的訪問做準備。不過，這樣的要求至今未獲得到中國政府正面的回覆。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上次訪問中國是在2005年，那次訪問中國的高級專員是阿爾巴。繼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和加拿大去年12月先後宣布將採取外交抵制的手段，不派遣官員出席即將在下個月4日登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以此作為對北京侵犯人權的反制。隨後有越來越多國家加入外交抵制的行列，瑞典、丹麥、荷蘭等歐洲國家最近亦都陸續宣布不會派出官方代表團前赴北京參加賽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人權組織保護衛士星期二1月18日發布的新報告揭露了中國在獵狐和天網行動啟動之後，通過各種手段強迫一些海外華人回國接受審判，並將他們關入監獄。該組織還說，中國這個長臂監管的關鍵工具旨在確保對逐漸龐大的海外華人群體進行控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率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保護衛士成立於2016年，這個組織的官網說，它致力於在亞洲一些最惡劣的人權環境國家從事當地的維權活動，以促進保障基本人權和法治，並且提高當地公民社會和人權捍衛者的能力。星期二的這份報告名為《非自願回國：中國迫使海外逃犯歸國的秘密行動》，其中提到大約自2014年以來，直至去年底，已經有大約10,000名中國逃犯返回中國。報告說，這些海外人員都是非自願返回中國的，但是中國政府就將它是描述為自願回國。報告還說，非自願回國是中國跨國壓制擴張的基石，但這種現象在西方鮮為人知。中國在2014年啟動了獵狐行動，目的在於將被控腐敗的海外人員帶回中國。2015年4月，中國推出了天網行動，獵狐行動就列入其中，成為天網行動的眾多項目之一。中國官方就說，天網行動是追逃追蹤的標誌性行動。天網行動主管方中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2021年表示，天網行動展開以來，追回的外逃人員人數逐年增加，從2015年的1023人增加到2019年的2041人。保護衛士在報告當中說，中國會通過三種的手段令到海外人員非自願返回中國。非自愿返回是指使用非传统的，通常是非法的手段，强迫某人违背意愿返回中国，通常这些人会面临监禁。这三种手段就包括骚扰海外人员在中国的家人，派遣代理人恐吓，劝说海外目标和直接绑架。保护卫士研究员陈彦廷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手段有可能是同时进行的。
在很多案例里面，他可能同时有派遣特工或者代理人到那个所在国去，那同时他那个目标人物在国内，在中国国内的家人也已经被威胁。
他说，在一些案例当中，中国政府可能会派遣代理人或者特工去所在国，但是同时目标人物在中国的家人亦都会遭受威胁，这个可能是双管齐下，甚至是多管齐下。報告列舉了一些中國威脅海外人員在中國的家人的案例，其中就包括曾經公開批評中國刑事司法制度、被中國當局指控腐敗的前最高法院法官謝偉東。 他们试图让身在加拿大的谢伟东自愿回国，但是被拒绝之后，中国警方拘留了他的妹妹，然后拘留了他在中国的儿子，警方还联系他的前妻、以前的长期商业伙伴和其他人，目的就是说服他回去。纽约执业律师亦都是天网行动目标人物代理律师李俊俊向美国之音介绍说，中国政府有时会关注目标人物的所有亲戚关系，冻结亲戚的财产，如果不能够或者不必冻结，就会给予亲戚施加压力，这种情况非常之普遍。除了威胁在国内的亲友之外，中国政府还会派遣中国警察或者代理人前往海外目标所在国，通过承诺或者威胁迫使他返回中国，这种做法有时是秘密进行，有时是得到了目标所在国的许可。例如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警方与老挝的警方秘密合作，在老挝追捕前税务官员庞顺喜和商人安慧文。李俊俊表示，在其中一个的案件当中，湖北检察院找到了一个与他的目标人物熟悉的澳大利亚公民，充当中间人劝说目标人物回国，这个是中国派遣代理人的一种方法。在极端的情况下，中国当局还会在海外绑架目标，然后带回中国。报告说，由于绑架是秘密行动，因此很难获得关于绑架如何进行的准确和详细的资料，但有时监控录像会提供一些信息。例如2017年的时候，香港四季酒店提供的监控显示，加拿大华裔富翁萧建华被大约六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带走。保护卫士组织的报告说，虽然与北京进行国际司法合作有正当理由，但中国在国际司法合作当中侵犯其他国家司法主权和违反惯例的做法，破坏了展开这类合作或者继续现有合作所需要的信任。报告说，非自愿回国是打击跨境犯罪的合法司法合作的一个重大障碍。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我们可以预期在接下来的一年，不管是天网行动或者是其他所谓的追逃行动，都有可能会变本加厉。
他说他们可以预期在跟着来的一年里面，无论是天网行动还是其他追逃的行动，有可能会变本加厉，不尊重其他国家甚至破坏其他国家主权的行为也都有可能变本加厉。
我们会担心，就是如果其他国家政府漠视姑息这种做法的话，
他跟着说他会担心，如果其他国家政府漠视忽视中国政府的做法，将会有更多人权受到迫害。保护卫士组织认为，在争取民主国家同意与中国签署引渡协议方面，中国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即使其中一些协议已经被批准，但是引渡仍然是出了名的困难和缓慢。报告说，但是扩大这种合作是习近平的一项关键的政策，北京对各种司法合作的协议有着强烈的愿望，外国政府应该将它是用于保护海外中国，维护法治和捍卫司法主权。报告的最后还建议，外国政府与适当的司法机构进行司法合作，同时向中国施压，禁止他们在海外进行绑架等非法行为。此外，外国政府还需要调查中国使用的方法，非自愿返回所针对的目标。陈燕婷说，中国特工或者警察在海外骚扰胁迫天网行动目标人物的时候，外国政府都应该在调查后对事件进行曝光甚至起诉，这个可以起到有效的遏制的作用。报告还说，外国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些活动的监测，并且采取行动更好地保护有危险的人。报告还提到，地方机构和法院亦都应该了解中国迫使海外人员非自愿返回的做法，和这些人回到中国之后所面临的风险，他们有可能遭受酷刑，他们几乎肯定不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二1月18日，总部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召开视像记者会，讨论这一次北京冬奥会所凸显出的体育中人权议题。与会者表示，北京冬奥是为中共政治服务，国际奥委会无疑将运动员置于危险之中。 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綜合報導，在這一場名為北京奧林匹克運動員權利與體育中的人權會議上，人權觀察組織全球行動主任明基沃登指出，2月4日即將舉行的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它的背景是中國針對維族穆斯林犯下的人權罪行對香港和西藏的壓迫，以及對運動員構成的威脅。沃登說，這次運動會反映的是習近平設法在國際舞台上擦亮中國形象，同時設法引開大眾對政府鎮壓公民社會的注意力。沃登認為，對於中共治下的中國來講，這次冬奧會是一次政治地緣活動，目的在於掩蓋它壓迫政策並使之合法化，具有政治意義。人權觀察中國研究部主任索菲里查森說，中國政府持續犯下人權罪行，包括針對維吾爾人的同埋其他人的，都是國際法之下的暴行。國際奧委會不應該將舉辦奧運會的機會給予這樣的政權，讓奧運會被他們利用來支持他的統治。大家應該了解，中國的言論自由完全處於絕境中，不單止傳媒沒辦法採編自己認為重要的新聞，普通老百姓也沒辦法在互聯網上表達意見。李查森指出，中共利用他法制系統來維持自己的政治統治，也就是說這個法制系統淪為為政黨服務的工具，這個是毫無疑問的。習近平過去幾年的目的是對獨立社會進行迫害、判罪、消失或者流亡。進入該國參加這次奧運會的傳媒、運動員和教練都需要了解，他們事實上可能會受到監控影響。諾亞·霍夫曼作為美國滑雪運動員，連續參加過2014年俄羅斯索契冬奧會和2018年的南韓平昌冬奧會。對於有人提出參加這次北京冬季奧運會的運動員是否有責任為人權發聲，他說，我認為運動員完全沒有選擇，沒辦法挑選運動會的舉辦地點，沒辦法決定是否參加奧運會，而奧運會是最能夠界定運動員事業的賽事，他的權威性不是世界盃比賽或者是全國比賽等冠軍可以比得上的。霍夫曼同時表示，他為即將前往中國的隊友感到害怕，因為中國並沒有數字私隱，沒有自由言論空間。我亦都知道，出於安全考慮，我的隊友被隔絕於人權問題之外。不單止國際奧委會不讓他們公開去講話，我們國家的運動隊亦都將運動員保護在人權議題之外，而我們永遠都不應該這樣做，因為運動員往往是要求變革的先鋒，是榜樣，但是為了他們的安全，我希望他們保持緘密，否則不單止會遭到中共起訴，會被好像彭帥一樣失蹤，還會被國際奧委會懲罰。我認為運動員有責任去保證自己的安全。澳大利亞前職業足球運動員、人權活動人士克雷格福斯特針對國際奧委會提出批評，認為這個組織將奧運會的本質和意義置於疑問中，中共針對維吾爾人的宗教歧視、對人權的侵害都是令人髮指的，很多運動員感到自己有責任，他們一貫以來覺得有義務去關注社會問題，如果運動員為維吾爾人發聲，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準備怎樣做呢？人權觀察中國研究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指出，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召開的時候，他在中國，我那時作為中國公民感到巨大驕傲，大家都很開心，亦都在利用這個機會與外界溝通學習西方，但我認為這個在過去這幾年改變了很多，現在更多的是民族主義情緒對西方的敵視，這樣可能是我們運動員去中國之後需要注意的另一個原因，那裡的人不像過去這樣那麼願意接受與外人交流。而講到中國運動員，他們受到嚴格控制，我未有看到有哪個傳媒成功採訪到參賽的中國運動員，可能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被告知不好要講嘢，這種現象越來越嚴重。我記得以前看到中國奧運選手在社交媒體上談論關注的議題，但是現在越來越少了。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美國 NBA 金州勇士隊的老闆查馬斯帕里亞不提亞在播客節目中稱，沒有人在乎中國新疆維吾爾人發生了什麼事，有關的言論在星期一1月17號在網上引發一陣熱議，很多人對帕里亞不提亞的講法抨擊回應。 仲有共和党议员以无耻嚟到批评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播客节目 All In 1月15号上线的最新一集节目讨论当中，美国职业篮球金州勇士队所有人之一风险投资家帕里亚不提亚直言话，他不关心新疆维吾尔人所面临的人权问题。作为节目共同主持人的帕里亚不提亚，在另外一位共同主持人卡拉卡尼斯谈到拜登总统在新疆问题的立场的时候回应话，没人在乎新疆人发生了什么，你看这个议题是因为你在乎，他认为他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剩下的人都不在乎。卡拉卡尼斯先提到拜登总统支持新疆维吾尔人权，在这项议题上向北京强硬表态，但这些做法并未提升他的民意支持度。拜登总统去年12月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禁止所有新疆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除非企业能够提供有力而且明确证据说明他的供应链当中不包含强迫劳动。拜登政府去年底还是宣布将不派遣官员出席即将登场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此外，拜登政府还针对与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有关官员制出的制裁的措施。中国政府多次驳斥在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等侵犯人权以及强迫劳动的指控。北京当局否认在新疆存在任何虐待行为，并且声称所有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运动的必要行动。帕里亚不提亚在星期六的博客节目上面说，他就是要跟你们讲一个非常之困难丑陋的真相，在他关心的所有事情当中没错，维吾尔人权不在他的关注范围里面。帕里亚不提亚进一步将美国的各种问题拿来与中国新疆维吾尔的人权问题进行比较，他说他认为美国的人权对他来讲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权都重要得多，他认为他们在对待有色人种有着很差的记录，所以他对白人男子喋喋不休地谈论发生在自家后院外的这些这样事件是毫无耐心和容忍。根据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说，自从2017年起，中国政府将180万至300万维吾尔人拘押在集中营，成千上万人被判刑监禁。现年45岁身为面书高阶主管的帕里亚不提亚来自斯里兰卡，目前是美国职业篮球三藩市金州勇士队部分所有人，同时都是总部位于加州的风险投资公司社会资本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具有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的帕里亚不提亚在星期六的博客节目上面还提到，相比之下，他更加关心气候变化和中国入侵台湾的潜在经济后果，但是他认为美国应该关注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维吾尔人的处境。帕里亚不提亚说，他认为他们有责任先顾好自己的后院，然后再告诉别人知他们应该是怎样治理他们的国家。他还怀疑种族灭绝是否真实发生，以及美国是否有资格评论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一段长达34分钟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讨论星期一在推特上面引发热议，帕里亚不提亚甚至在节目上对中国共产党是否可被视为是独裁政权提出质疑，多数网友对帕里亚不提亚的讲法进行抨击。近来经常在中国人权议题上大力发声的波士顿凯尔特人球员威尼斯坎特自由星期一在推特上谴责帕里亚不提亚的讲法可耻。坎特在推特上面说，当美国职业篮球说他们支持正义，不要忘记还有些人为了钱和事业出卖自己的灵魂，比如金州勇士队老板查马斯，他说没人在乎维吾尔人发生什么事，当种族灭绝发生的时候，正是这种人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美国国会在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所遭遇的人权问题上多次发表声明谴责，并且推动立法措施予以反制。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一在推特上面以无耻来到批评帕里亚不提亚的讲法。克鲁兹参议员在推特上面说，美国职业篮球采取了一个很勇敢的立场，奴隶无关紧要，集中营无关紧要，虐待和谋杀无关紧要，他们不在乎。他说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获得更多的钱，这样的美国职业篮球的百万富豪和亿万富豪才能够更加有钱。克鲁兹说无耻。 另外一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亦都批评帕里亚不提亚的讲法，再次应验了美国职业篮球一旦遇上中国人权议题，就会为了商业利益而默不作声。斯科特参议员在推特上发文说，他们一直都知道美国职业篮球和他们很多的老板都很乐于将利润置于人民之上。现在查马斯已经是直白地讲话，他不在乎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正犯下的种族灭绝，他不在乎百万人被关押进强迫劳动营。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在推特上质问帕里亚不提亚说，美国有哪个地方有100万穆斯林在集中营遭受大规模强暴和酷刑呢？华尔兹众议员痛批说，查马斯加上美国职业篮球等于可悲。在网络上一片批评声之下，金州勇士队星期一下午发表声明，切割与帕里亚不提亚的关系。金州勇士公关官方推特社话，作为一名在勇士队没有参与日常运营的有限的投资者，帕里亚不提亚先生并不代表他们球队发言，他的观点当然都没办法反映他们球队的看法。帕里亚不提亚星期一晚间亦都发表书面声明，试图澄清他的讲法，以缓和网上对他的愤怒。他说他意识到自己在节目当中的讲法缺乏同理心。他说作为一名的难民，他的家人逃离了一个有自己人权问题的国家。他说需要讲清楚的是，他相信人权很重要，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就是这样。据美国职业篮球网站显示，帕里亚不提亚在2011年是购买了金州勇士的少数股权，成为这支球队的部分持有人。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缅甸人民1月4日庆祝国家独立日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对缅甸人民表示支持。他说他们尊重缅甸人民努力为这个国家的所有民族恢复通往民主、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包容性道路。美国继续致力于支持缅甸人民，他们即使遭受政权的恐怖侵犯，亦都不会放弃对更好未来的希望。缅甸军方在2021年2月1日在一次政变之中夺取缅甸政府的控制权益，军政府的暴力继续升级。那次政变推翻了缅甸前领导人国务资政昂山素姬、总统温敏以及他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成员。全国民主联盟在2020年11月的大选之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政变以来，有10000人被当局监禁，至少1300人被杀，包括很多儿童。缅甸政权的安全部队在12月24日在黑耶邦犯下了尤其恐怖的暴行，缅甸军方打死并且焚烧了至少35人，包括妇女、儿童和国际援助组织的职员，其中2人是救助儿童会的成员，他们被烧焦的尸体在圣诞节被发现。这个事件引发国际愤怒，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他们谴责这次的杀戮，并强调需要确保追究这宗行径的责任。可悲的就是缅甸政权继续制造恐怖事件，军方向和平抗议人士开枪，焚烧住家，绑架杀害儿童，对被拘留者实行人身侵犯和性暴力，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国务卿布林肯在黑耶邦圣诞平安夜攻击事件之后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之中说，打击无辜民众和人道救援人士是不能接受的，军方对缅甸人民实施的普遍暴行突出了需要追究军方成员的责任的紧迫性。 國務卿布林肯又話，2021年2月1日以嚟，美國對緬甸軍方領導人同以及佢哋擁有財政利益嘅實體實施咗有針對性嘅制裁。佢呼籲國際社會進一步努力防範緬甸再次發生暴行。國務卿布林肯喺紀念緬甸獨立日嘅聲明之中，呼籲軍政權立即停止使用暴力，釋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嘅人，俾緬甸重返真正嘅包容性民主嘅道路。
以上係反映美國政府立場嘅社論。
好啦，今日美國之音兩個鐘頭嘅節目又到此結束。我係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